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哈，这个雅各书后面这些哈，一直到犹大书啊，一般就叫做一般书信或者大公书信哈，就是因为很明显你看到说这不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不是给罗马教会的信，这不是给提摩太的信，就是像那些保罗的很多书信都是就是给某一个对象的，当然看也是都看了哈。那这个好像都没有说固定的一个对象。那我们说了，不管他是一般或者给某个人，只要放在圣经里面，对我们就都有益处，也都是大功的，都是给每个人说的哈。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好，这个雅各是谁呢？大概应该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圣经里，包括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看到，他是到耶稣死了以后才信耶稣的，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任何信耶稣的征兆，而且好像都是不但不信，不是好像，而且还是抵挡的。那耶稣的兄弟在耶稣活着的时候都不能感动，是耶稣死了才信，那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安慰和提醒，真的即使耶稣的见证人也不一定听哈。那不过真的是死了就反而能够让他信主，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死了也不一定能叫别人信主哈。但雅各是这样的，那雅各当然在后来变成教会的领袖，取代了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好像会觉得雅各观点跟保罗不一样，包括最有名的因信称义和行为称义，还有在加拉太书里面想到从雅各来的那些人，好像是这样。但我们相信神的儿女在圣灵的感动下不会有不一致的哈，不管是写的书信或者是做的事情。雅各因为的确犹太人的背景很强，所以他对律法对这些有很强的提醒。但是我们又岂能说保罗不强呢？雅各和保罗重生得救都是连于一个灵啊，只是有不同强调的地方，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一点，他们没有任何的冲突哈。他是这里，如果他的肉身如果他真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那么他在这里说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很重要了哈。那就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也是肉身，彼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是在灵里面，那就真是亲如肢体了哈。肉身是兄弟，而且是不幸的兄弟，在主里面就是奴仆了，这个仆人应该翻奴隶的哈，我想是比较好。神的仆人哈，保罗也这样用过，彼得也这样用过哈，罗马书一章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一节，犹大书第一节都这样讲哈。这个仆人，神的仆人哈，在旧约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有几个很明显的，第一个就是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书亚记一开始讲的时候，约书亚还没有这个身份，约书亚不过是摩西的助手，不过到后来也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一点我们真是要记得，我们能够做上帝的奴隶仆人，这是极大的荣幸。当然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尤其四十章以后，那个耶和华的仆人，受苦的仆人，预表耶稣哈。那我们记得，如果做耶稣的仆人，做神的仆人，是这么荣耀的身份，那以色列也是神的仆人，很多先知也是神的仆人。那仆人嘛，耶稣也在路加福音有讲过说，仆人从田里回来，回来就休息吗？没有，回来就继续束上腰，伺候主人给他饭吃，伺候完了主人还会谢他吗？不谢，不但不谢，仆人还要说我做的是当做的。不过同样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讲到说，主人从宴会回来看到仆人是非常的尽心，主人就会细上腰来服侍那个仆人了。我想这两个都对的哈， 就是我们完全忠心，我们任何事任劳任怨，因为我们的主人不会错，我们服侍主人是好的无比。以色列离开埃及就是要去服侍耶和华，我们蒙拯救就是不再服侍罪恶、肉体、私欲和世界，我们服侍我们的上帝。人不做上帝的奴隶，就是魔鬼的奴隶，没有第三条路啊，就只有这个选择。那我们也是在做主的奴仆，这保罗讲的，罗马书里面有讲的，我们是做主的奴仆，就因而得以自由。我们奴隶嘛，奴隶特点就没有自己的意愿嘛，主人家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意愿，凡事愿主的旨意成就，那我们就真自由了。那个自由是道德能力上都有无比的自由哈。那这是主这个上帝的仆人哈。那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知道他自己也是神的仆人，顺服他给我们立下了榜样。我们想到旧约的以色列，旧约的先知，就是这个重点都是绝对的顺服。但是也不只是绝对的顺服，旧约也有讲了，新约保罗也常讲，那仆人呢要忠心，还要良善，还要有见识，就是不是那个傻子仆人，要有见识的，要不是只是用力气的，力气啊，讲一动做一动，要用脑子的，要去想的。哎呦，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了哈。那么我本来想说，哎，完全听主人的话，这很容易，说一动做一动，还要去想揣摩主人的心意，那很难啊。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主讲一动做一动，完全他叫我们东就东，西就西，南就南，北就北，去这里就去那里，到那里就到那里，我就相信我们就有那种有见识的智慧了。真的，这两个看起来完全相反，可是完全是并肩的。越是绝对把自己钉死顺服神，越就自由的、有智慧的，能够做一个有见识的管家了啊。那做仆人顺服，做仆人良善，那么不把主人东西乱用啊，那他给我们的银子，他给我们工作，都不吃喝醉酒去打其他的仆人，这都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情形。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的仆人。那好仆人里面，我想虽然圣经不直接讲他们是仆人，但是也可以用，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啊。好仆人看起来马大是好仆人，一直在那里张罗，在那里忙，玛利亚就坐在那里听。但是玛利亚是好的，就是你总要先领受，你总要不要在神面前急躁，领受神，领受神的指引帮助，你才能够做一个仆人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就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被主人拯救，被主人帮助，被主人保护，被主人安慰、鼓励、医治，甚至成为主人的妻子。新约这些都通通都有。那可是结果，我们也是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跟主人是同行的，叫他喜悦的哈。不是那个把银子埋在地底下的仆人，是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会说，好，你这真是又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好的仆人，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主跟仆是要对立的哈，主跟奴是要对立的啊。主，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承认自己是仆是奴，那我们就是主的朋友了哈。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当那个时候的确是善助了哈。说是一般书信，就是这是给所有的。那这十二个支派大概是指犹太的基督徒了，也是善助在各地的教会取代了以色列。从来没有说还给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哈，这一定是犹太的基督徒在各地哈。那善助这个字我们也需要讲一下哈。善本来在旧约里这个字可以是一个坏的字，生命记32章还有以西结书20章还有很多地方，就是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我要把你们分散到天下，这是一个处罚， exile 是一个刑罚，分散就是你们要从这个地方把你们散到各地。可是这样做其实又变成一个正面的，是一个处罚，但是一个正面的。因为他们在分散到天涯海角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这个分散里面体会到上帝的正义，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们可以在分散到天涯海角的时候，生命记里也有讲，你到被赶散的地方去，你那个心开始受到了管教，开始悔改了，神会把在你在天涯海角，神也在把你聚回来。而这个以赛亚书里常常讲，那分散在各地的时候，一方面你就认识神了，你就产生悔改的心了，而且你也是一个好的见证人，天涯海角都有主的见证。而这倒又成为原来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散布全地面啊，人是要遍满地面，在遍地来诉说彰显神的荣耀，替神管理一切啊。所以善本来是不好的意思，然后可以产生两个好的意思，就是造成我们的悔改，造成我们在各地的见证，而且这个善呢又会让我们聚起来的。诶，那这里又像使徒行传一样了。使徒行传也是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结果他们都没有去，他们的观念没有去，即使是那么属灵了还是不去。诶，一直到斯提凡的事件以后就开始去了，散到不同的地方，包括到撒玛利亚去了，但是还是不够全面，还是不够积极。是到保罗的时候就更积极了啊，就被逼到各地去了啊。我们讲出埃及记也有这样，越逼迫分散，结果产生更好的结果啊。这个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啊。那个在中国大陆很多教会现在他们现在开放了一点，就是你人不要多，少数几个地方聚，少数几个人聚会可以。啊，那就产生一个很好的结果了，就不能不逼着大家上进了。因为这个小团体，这个查经班，这个小组，超过20个人也许就不合法了，就非分不可。哎呦，那里面的人，尤其在中国大陆，很多时候他才信主三个月了，现在就要分开了，分开里面三个月零一天的就变成新的小组长了，就开始要带了。那当然会有很多失散的地方，但是就逼着你要快快的长进。那神把我们散到各地的时候，四顾无援，就逼着多多依靠上帝咯。那其实雅各不算分散，但是也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然后在拉班那里经验上帝的管教和上帝的恩典。所以散住在各地呢，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可以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会碰到的艰难，但是也是一个祝福，就是在这个散住里面我们可以经验到上帝非常大的恩典。现在这些基督徒散住在各地，不管是以色列的什么时代散住，本来散住只有两个支派，一个就是利未，一个就是西面，没有自己的产业，但是也变西面可以说咒诅，利未就变一个祝福，耶和华是他的产业。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啊！这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了哈。这个试炼这个字就是十二节的试探啊，那所以中文圣经很难翻译，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字明明是负面的，那时候他就把它翻成试探，有的时候又明明是正面的，就是试炼。其实试炼和试探是同样一个字。那我们马上就有一些看起来很矛盾的想法。我们马上这里落在试炼中要以为喜乐，可是我们的主导文又是说不要把我们带到试探或试炼里面。那到底我们要不要来，如果这是一个大喜乐的事，为什么我们不要主带我们去呢？答案是固然这是一个大喜乐，这是美好的事，那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没有一件事临到我们没有好处，包括试炼，所以落在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这可以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但是哎呀，我们又知道我们是多么软弱的人啊！这一点主耶稣是不断提醒我们，你不要以为你承受得了任何的试炼，真的，各位，我是完全完全阿们，彻底的阿们，越来越佩服这句话。金钱的、女色的、任何的那种引诱或者压力，我都觉得我是承受不了。我要有一个祷告，就是不要把它带去，我不能够，我没有那种伟大。好，就是那个主的祷告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不管我们多成功啊，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承受不起什么这些压力啊引诱的。但是呢，即使在主导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还是会带我们去的，因为他下一句就会，救我们脱离凶恶嘛。凶恶就是在试炼里面所产生的，试探里面产生的这些东西，我们求神救我们。好，那么是好 但是我们自己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那是我们承受不了的哈。我们很希望在，其实整个人生都是一个试炼或试探，我们很希望我们因为信靠神，我们是一个可以承受熬炼或者试炼的器皿，而试炼的结果让我们能够更好啊，就是到最后在第三四节讲的能够成全完备啊。那我们也想一下，在历史上几个比较重要的试炼或试探，那像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一个，这是非常艰难的，这明显是从神那里来的。另外在旷野也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在那里啊，申命记第八章，神熬炼我们，试炼我们，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就是叫我们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那耶稣也受试探或者试炼，也是圣灵把他催逼的，我们在人生也都会有这些，那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让我们在承受了以后第四节说到最后成全完备，第十二节讲到说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我们愿这些东西对我们是好。那试炼，这个百般的试炼，各种试炼里面，我们也记得一点，就是这是各种的，有的时候是一种压力生病啊，关在监狱里啊，被打啊，这是一种，有的时候是一种很舒适的环境吃喝玩乐，那也是一种试炼，那都可以叫我们远离上帝的。约瑟祖母对他引诱是一个试炼，约瑟做奴隶也是一个试炼，试炼原因我们可以说都是神的慈爱了。那么试炼的结果都是神希望我们能够更亲近上帝，但是在这个试炼当中，魔鬼也会借着这些有恶意，所以当一个东西是让我们更远离上帝的时候，通常圣经和合本就把它翻成试探。可是同样这件事，魔鬼要我们远离上帝，神要我们更亲近上帝，魔鬼要我们更像他，神要我们更像神那这就是试炼和试探，虽然是同样一件事，但可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来源，都是来自神，也是来自魔鬼，都是叫我们倾向神或者倾向魔鬼，那我们希望是倾向神那这里说大喜乐，就固然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因为我们自己承受不了，但是如果神实在把我们带进去的话，那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各位，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句话，我们什么时候希望人落在试炼中是大喜乐呢？如果疾病是一个试炼，而疾病的确是试炼，我们会觉得你生病是大喜乐吗？如果被捕，如果在约瑟那个祖母引诱他那段时间，你去跟他讲，哎呀，兄弟啊，真是恭喜你啊，要以为喜乐，这是他怎么能够说出来呢？好，这个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看圣经总要看得完全，我们知道在试炼或试探中也要有很多的托住，也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艰难，流泪流汗甚至流血，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我们是在神的手里，而神让这件事临到我们身上是有他美好的旨意这个各位需要好好的去思想这个实在是我们生活中，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这种人生观常常最容易偏离真道了，就是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觉得很愁苦啦。在大而可畏的旷野没有水喝，或者约瑟被试探的时候，当然是愁苦，可是圣经真的有一种颠倒人性的讲法，就是你要以为快乐，这是耶稣讲的，人若因为我逼迫你们，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叫欢喜。各位，今天我真的是在传道，而且传得很好，有人就因为我传了一个很好的道，而且不自私辱骂我，甚至把我关起来，我当然会觉得很冤枉，很委屈，很多眼泪，可是耶稣说要以为欢喜要以为欢喜。我们后来在彼得前书里也看到，碰到这些时候要以为欢喜。各位，这真的不是人这真是一个属神的人善住十二支派的人，神的仆人，我们才能够有的，就是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所以经过这些我们就能够更美好。 以为大喜乐，因为原因是来自神；以为大喜乐，因为结果是更亲近神。但是过程当然是非常艰难啊。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个试验跟上面试炼不是一个字，但是有同样的情形，就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试探，也可以翻成试炼，就是也可以有好意，也可以有恶意。那我们神总是借着同这件事希望我们产生更美好的，魔鬼总是希望借着这件事产生败坏。那我们在试验中能不能产生忍耐呢？啊，这个忍耐，各位不是中国人一般讲的修养的忍耐哈，这忍耐真的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患难生忍耐，然后忍耐到最后是产生，这里是成功，是毫无缺欠。所以忍耐并不是我们就是打落牙或血吞那种忍气吞声，这种忍耐是产生一种坚忍，这种坚忍是一种力量。这种忍耐呢，我宁愿用更正面的来讲，就好像说当哥利亚在威胁大卫的时候，可能哥利亚威胁大卫，我们还很难说大卫有什么需要忍耐的哈，那个场景不大像。我想就是或者说迦南地的人对于迦勒造成一个很大威胁的时候，他有一个坚定的，他不怕这些，他不怕这些，他不但不怕这些，他说我一定要跟这些对抗。大卫不怕哥利亚，哎，我对抗。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我们中国人的忍耐，或者我们有时候所谓基督徒美德忍耐，就刚好相反了。我就忍受哥利亚的羞辱吧，我就忍受那个迦南人给我们的威胁吧，我就忍受法老的鞭子吧。不，圣经讲到，特别在这里讲到忍耐，是一种坚定的对抗的态度，抗拒恶势力的态度，而不是忍气吞声像小媳妇的态度啊。各位，这真是同样一个忍字有天渊之别了啊，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不过忍耐是要成功的，因为那种持续对抗罪恶的那种，或者持续对抗世界的，持续对抗魔鬼，持续对抗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的，那很难。我们又在想到说，当约瑟的祖母引诱他的时候，那种坚忍，哇，好难哦。当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那种试探啊，当耶稣在旷野的被试探，那是不是产生让我们更坚定对抗魔鬼的心，而且能够最后到成功呢？那如果约瑟到不管是祖母引诱他的第一次或到第一百次，只要有一次失败的都失败了，前功尽弃了。我倒不是说我们多忍最后失败了神不会纪念，我想神还是纪念守了五十年就才投降，跟守了五秒钟就投降是不一样的哈。不过我们希望是最后能够成功的，到天上可是非成功不可的啊。这个天路历程有讲，有人就是到天门口城门口还有失落的，那我们知道太多了。有人就是真的是跟随撇弃一切跟随的耶稣都还可能失落的啊。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成功。各位，愿上帝的慈爱，愿上帝的权柄，愿我们对他信心和盼望，愿他的爱保守我们啊，在这个试炼中以为大喜乐，有忍耐，而且最后能成功，是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也有很多的讲法了。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当然也可以指我们这一生的试探或试炼，最后让我们是没有玷污的站在主面前，这当然是绝对一定会发生的。另外就是在每一个试探以后，让我们产生更亲近主、更像主的那个品性、个性，那越像主就越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了。那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也还有一个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有上帝的爱啊，就是这个有上帝的爱那是完全啊，就是我现在是做孩子还不够完全，那如果我们有上帝的爱，其实就是上帝一切的丰富啊，我们就没有缺欠。那但是我想也不要忘记一点，如果这句话第四节是指最后的 审判的时候，像十二节得到生命冠冕，那很好。但是在过程中，在我们人生当中，就好像约瑟经过了祖母的那个熬炼，他是在那件事上，在那个时候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不表示他以后还是继续成全完备，更不表示他没有继续需要被修剪、要雕塑的地方。我们还是有的。那，哎呀，这种磨练，当然，我再一次说，我们没有人喜欢，但是我们求主帮助。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